习重提呢个词，色不寻常信号，经济只成一条路。余中基棒户预算遭扣押，显中共弱势。南述法国驱逐两名中共国安间谍，有教育意义。水利专家王维洛，水库泄洪问题大。习近平出席上合峰会大撒币。观情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丽敏，今日是7月4号星期四。中共准备推出金融稳定法，中共党魁习近平最近谈到经济问题时，重新提起一个叫中国人闻风丧胆的名词。中共党媒求是网7月1号发文谈到就业问题，引用习近平在5月底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上的话，说要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这个话在网上引起不少惊吓，网民说太吓人了，习主席又要清零了。国内自媒体发文说这个是个不寻常的信号，动态清零这个词再现，可见就业形势有几严峻。传统的三大就业蓄水池、网约车、外卖、快递都过度饱和，而且一个非常独特的现实是，全国总人口中本科生比例只有 4.4%， 但外卖小哥中的本科生率已经达到了 30%， 妥妥高学历群体。这篇文章最后干脆说，今日中国经济的几乎所有问题归根结底就和就业有关，除了找不到工之外，抱着金饭碗的日子都不好过。武汉人周力2号告诉自由亚洲，武汉公务员又被减薪，每人减几百。还有周力妹妹的女儿是汉口银行高管，现在工资减 30%， 汉口银行全员减薪。贵阳人张先生说，贵州省政府没钱了，公务员只是发基本工资，补贴全部没了。还有更差的是，这些地方政府追讨公务员3年前发的补贴，全都要退回来。他们公务员出差自己垫的钱最长半年都没报销，甚至去年差旅费还未报销。青岛居民郭先生说，青岛无论大型的餐厅还是小食店，生意越来越差，百姓消费疲软，舍不得在外边吃饭。原因很简单，就是赚钱少了，现在连公务员的福利都取消了很多。观察人士早就警告，房地产拖累中国经济后，下一个可能爆雷的地方就是银行，这个比房地产危机更严重，可能叫中国陷入金融危机。最近传出消息说，中共准备推出金融稳定法，包括设立基金、援助受困的银行、证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这个是北京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一环。金融稳定法草案已经在上周通过人大二次审议。视频人江三哲说，北京要吹什么法律就讲明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要出台金融稳定法就讲明金融出了问题，而且不是小问题。江三哲认为，中国正在经历经济危机的第一阶段，就是国内的内需垮了，不仅房子降价，汽车、家电、猪肉等都要降价。为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中国向全球出口廉价产品，但这个已经引起各国警惕，一旦出口亦跟着凉下来，那些中国经济就彻底凉了。对中共来说，到时候中国经济有一个独特的，亦就是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归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估计本月的三中全会就是回归计划经济定调。7月2号晚间，澎湖渔船大进碗88号在金门外海作业时，突然遭到两艘中共海警船强行登检，并将其带往中国港口，这个令到两岸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台湾当局对此强烈谴责，要求中方不要用政治因素处理这起事件，应尽速讲明理由，依程序放船放人。 渔船处长张志胜7月3号强调，事发的海域平常就是澎湖渔船作业海域，两岸间有很多重叠海域，本来就是两岸渔民共同作业的区域，呼吁中方务实处理问题，希望能够尽快释放渔船。对此，希望志胜记者7月3号采访了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中国扣押整个船，还有上边的渔民，这个是首度发生。以往尽管有这种越境，一般都是警告然后就离开。中国对于这个渔民这么强势的这样一个动作，的确现在两岸形势这么紧张的状况下，的确是少见，这个其实不足为奇。新的总统赖清德上任到现在，中国亦没有承认台湾对这个海域的执权，这个其实就是他从520到现在一贯的主张，只是今天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扣船的行动。当然这个和两岸现在的关系紧张确是有相关。余中基认为中共针对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在这虚张声势，其实中共绝对不想升级冲突，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引起台湾内保台和亲共两股势力的对抗。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正式在29国的参与之下，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一直要延续到8月1号。这段时间当然不理是美方或者是各种国际舆论的报道，其实都是对台湾表达协防这样的一种强烈的决心。再加上中共其实和菲律宾的临海的冲突亦持续紧张了一段时间，中国这样做的一个做法其实应该和南海方面菲律宾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某种程度来讲亦有相关，因为感觉上他们似乎是在东海、台海、南海维持一种所谓高张力的一种强势作为。另外近日共军做出300米核炮并发表意图，号称最大射程400公里，炮弹能够飞越台湾海峡。对此余中基表示，这个反而显示共军的武器致命弱点，所谓的核炮多管火箭，这样对台湾的攻击其实都是无效的打击的力量，因为主要就是说它的攻击的精准度其实是非常差，它不能够精准地攻击台湾的重要军事目标，其实对台湾军方同防疫的角度来看，可能造成建筑物或者是不必要的民众人员的伤亡，但是在军事作战的角度来讲，事实上它是没有办法去对台湾重要的关键战役形成任何的威胁。希望之声记者海特潘翔采访报道。法国世界报7月2号报道，法国外交部证实，法国要求中共国家安全部或称国安部巴黎办事处主任及副主任已离开法国领土。法国指控他们在3月份策划了一起绑架遣返一名中国异议人士的行动。3月22号中共使馆人员挟持异议人士凌华站来到巴黎大高乐机场，准备将他绑架回国。凌华站最终在法国警方的帮助下成功逃脱。对此，希望之声记者7月3号采访了时事评论员蓝述，这次法国政府开始对中共的这些涉案人员进行起诉、驱逐出境，叫他们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个本身它是一个有效的法律措施，同时它能够叫更多的西方国家民众、国际社会知道中共在国际上做了什么，将他们那些丑陋的一面叫西方国家看清楚，这个对于西方社会有教育意义。蓝述判断西方国家开始意识到中共的嚣张气焰对世界都是有害的，西方国家对中共越来越强硬的态度，这个态度上的转变有很大的关系。西方国家开始意识到他们和中共之间的这种利益勾兑，还有这种对中共的幻想，其实对西方国家长远上来讲都是有害的。所以西方国家开始从过去对中共的政策转型逐渐走出来，这个是一件好事。蓝瑞认为中共长臂管辖的行为在西方社会将不会被容忍了， 西方国家对中共在西方国家搞一些长臂管辖，以及在西方国家各个不同社会层面里面的这些渗透，会采取越来越强硬的政策，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所有的西方国家，他们对中共的这些政策，不论是在经济上、外交上，还有文化交往、科技往来、金融、教育等等方面，他们都会变得越来越强硬。这个就是中共作茧自缚，最后他们受到的报应就是这样。希望之声记者王静、潘翔采访报道。6月30号7点到7月1号7点，安徽省多地出现暴雨和大暴雨，全省有超过81万人受灾，259个景点被关闭，洪水淹没了村庄，民众几待救援。暴雨还袭击了江西省，大片的稻田被浸，农民损失惨重。网传影片显示，有居民被洪水围困，情况十分危急，还有老人被垮塌的屋砸伤流血，正在等待救援。有民众控诉，洪水涨得太快，村民都来不及撤离，不幸被洪水冲走。对此，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乐说，现在中国的所有水库的管理者最主要的是要用水库来盈利，这样比如说李世雄，他是很不愿意做这件事，你将水放了，他就没有赚钱的工具了。但是呢，如果落暴雨很大的时候，为了他的水库安全，为了他头上的脑袋安全，他就必须立即马上放水。所以中国的放水往往都是在那种突发的状态下。中国老百姓总结说，中国的水库泄洪，往往都在半夜，老百姓都来不及撤离，往往损失惨重。中共外交部6月30号宣布，中共党魁习近平7月2号到6号将出席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并应哈萨克共和国总统托卡耶夫、塔吉克共和国总统赖克蒙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官媒新华社称，习近平这次访问将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中共和中亚五国实现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对此，资深时评人南述表示，习近平实际上是在欧亚大陆上搞了一个以中共为核心的反美、反西方自由世界同盟。南述7月2号对希望之声表示，习近平实际上是在欧亚大陆上搞了一个以中共为核心的反美同盟，或者说是反自由世界的同盟。这样中共最铁杆的国家就是俄罗斯、阿富汗、伊朗和北朝，还有白俄罗斯，但是指那几个国家的力量不够，所以中共实际上想将中亚那几个国家收到联盟里面去，而且这几个国家现在靠俄罗斯也都靠不住了，所以就转移投靠中共，主要是需要在经济、资源、能力上互相之间进行合作。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最主要原因是他现在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搞僵了，他没办法去化解这些事情，那他就好像无时代一样，找那些穷国所谓阿非拉的朋友，他现在还有一些钱可以撒，这些国家还跟着他转，如果他没钱了，大家也都不理他了。而好像一些欧洲的国家、一些发达国家，现在在一些核心问题上跟他有矛盾，他想跟人家密切，人家不想跟他密切，而他又想世界称霸，又想做大佬，所以他就愿意在这种环境下肯出现，他自身有满足感。现在你就能够提出，他的外事活动都是局限在欠发达国家、需要他送钱的国家，所以他不是命运共同体，他现在还是在撒钱，拉一个去充脑袋的这个局面。6月初，中国、吉尔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三国政府间协定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南述认为，一旦铁路、公路通了以后，中共不仅仅是和这些国家加强经济上的合作， 仲能够进一步加强国家战略同埋军事上嘅合作。作为光靠佢自己嘅经济能力同军事实力，不足以同西方国家对抗。李元华指出，中共一向基建盘做得好大，唔做嘅话，佢嘅钢铁行业就毁咗啦。所以佢喺一带一路嘅国家一直做基建投资，将呢啲国家嘅经济全部拉到冧咗，直到还唔起。咁就用所在国家嘅资源，比如石油、天然气、粮食或者港口做抵押。反正中共亦都唔会吃亏。本台记者黄晓采访报道。以上就是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就是对我哋最大嘅支持。再见。